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已经来到了4月15号星期一的节目，今天嘉妍继续的欢迎在我们身边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他们都是呢我们的老朋友老听众了，只是呢最近呢也是非常的感恩，我们呢可以收听到呢有一些都是第一次打电话来的，或者是刚刚听了我们节目不多久的这些的朋友，他们都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嘉妍呢也欢迎大家，无论您是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的话，欢迎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我们热线开放的时段呢是在星期一的早上9:30到12:00，星期三的早上9:30到12:00，还有星期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都可以拨打13229966 32 13229966 32与我们联系。星期一早上主要呢是我黄嘉妍还有杨天成老师在这呢可以跟大家互动，每一个月还有一个星期呢会有谭心师母我们的这个嘉宾主持，跟我一同的来做这个辅导的。另外星期三早上也有周师母来收听大家的电话，所以我们空中辅导这个团队一直呢都在为大家服务，也陆陆续续的加入呢很多精彩丰富的内容，想要去丰富你们的生命。星期一的话大家都可以呢继续的收听我们当八有妙计第二系列，今天已经来到第10集了，请大家呢可以呢学到什么呢，你们可以告诉我们与我们分享，我们很希望你们推广给你身边特别是做新手爸爸的，因为呢一个家庭里面爸爸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今天教养导航第2集由我黄嘉妍还有我的丈夫黄嘉乐牧师一同为你带来的，我们收罗了世界各地一些有趣的亲子新闻，一同的来讨论分享，也告诉大家我们自己呢教养小孩的一些经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精彩的内容，等一下回来继续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父亲是我家的顶梁柱，无时无刻为我挡住世界的风吹雨打。
父亲是一棵大树，守护着我们，给我们安全与温暖。
唉，当父亲压力真大，有谁能教我怎样当一个好父亲呢？
父亲们不用怕，
因为当爸有妙计。
第10集，相亲相爱，同心同行。
哎，黄爸爸，你好。
哎，你好。
谢谢你跟我谈了不同管教孩子的方法， 那么你觉得管教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呢？
我觉得教育子女的核心就是宝贵的家庭。做父母的首先的任务呢是好好守护家庭。如果想守护好的话呢，那夫妻的关系必须和谐。我看过身边不少的夫妇两个人呢感情好的家庭，他们的孩子都很少会走偏的。
所以说呢，夫妻要相亲相爱才是守护家庭和教养孩子的首要条件。
的确是这样。
我有了孩子之后呢，也发觉到呢，自己和太太是家庭里的顶梁柱，我们关系稳固的话，孩子的成长才会稳定啊。
不过有些做爸爸的不是不爱太太和子女，但是呢不懂得怎样表达，只会用权威的方式指指点点啊，或者是退缩不理啊，真的是很可惜啊。
我有一个朋友啊，虽然呢他会将最好的东西买给孩子，但孩子在家的时候呢，不是冷冰冰没有人，就是爸爸妈妈在争吵啊，冷战了这样子的。小时候啊，这小孩子挺活泼的，现在越来越沉默寡言了，常常都是拿着手机上网，但是又不愿意读书这样子咯。
其实现在生活压力这么大，夫妻之间有争执也避免不了，但重要的是呢，不要影响到孩子。
那么黄爸爸，我问问你，你跟黄妈妈会吵架吗？
当然会了。有时候意见不合呀，加上两个人的心情都不好的时候啊，很容易就会顶撞起来的。
这人之常情嘛，就是啊。
有专家说，虽然父母不要在子女面前乱吵架，不过呀，如果吵得恰当，子女不单可以明白，父母之间也跟其他的人际关系一样，也会有冲突的，而且可以在父母的身上学习怎样处理冲突和分歧的。
就是说，父母呢，如果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就不会协调去找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法。如果只是吵闹的话，孩子未来也是有样学样吗？
是啊，从小到大见的只有一个方法来处理冲突，很自然就会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
但是黄爸爸，我刚才听你说啊，吵得恰当，坦白说啊，吵架是很难可以恰当的吧。不过我也知道，跟太太吵架的时候，起码不可以粗言秽语、人身攻击啊。
也要将心比心呢，学习尊重并愿意接受大家内心的感受，设身处地的来为对方着想，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只是发泄情绪的谩骂。
我呢，就最怕太太犯旧账，我只是想处理当时发生的问题就好了。他一犯旧账，我的情绪就来了，就不再争执在本来的问题上。常常就是没完没了这样子。
是啊，有的时候呢，我太太很生气，问题不会直说，反而会拐弯抹角，但是因为生气，说话当中如果带刺的话呢，这样我就会容易被激动啊。
就是啊，听到那些带刺的话，我也会忍不住反驳啊。太太呢就会很不满，说我呢常常不让她把话说完，心情激动的时候呢声音就很大，觉得我呢咄咄逼人。其实他会说我了，你总是这样啊，你从来都不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天哪，我也觉得他咄咄逼人啊。
双方咄咄逼人其实很伤感情的。记得有一次我和太太吵架的时候，大家心情呢都很激动，最后闹得很不开心，他一个星期都没有跟我说话。后来我们就决定，如果下一次大家都控制不住情绪的话，就暂时离开一下，待冷静之后呢，我们再谈。
我呢有一次跟太太争吵过后，一起谈谈呢，希望大家呢可以怎么样改变，避免同样的事情再发生。我们这样做以后呢，减少了为了同一件事情来争吵啊。
你知道吗？有一次啊，我跟太太吵得越来越凶，两个儿子从房间跑出来看着我们，忽然呢就哭起来了。我们见到这样的情况啊，知道他们被吓坏了。然后呢，我们就停下来。后来我们也反省，这样的情况最好还是不要在孩子的面前出现呢。
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家里环境不太好，有一段时间爸爸妈妈呢常常为金钱吵得很厉害。我就想，如果他们不用赚钱养我们，会不会就不再吵架呢？哎，我的妹妹呢就会担心，哎呀，会不会不能再上学了，如果不可以上学怎么办呢？
那当时你们会感觉很不安呢？
是的，我的妹妹那个时候呢还常常发着噩梦啊。
我的太太呢有一段时间和我妈妈的关系呢不太好，我妈妈的性格呢比较强，太太常常在我面前来抱怨，当然就会说我妈妈的不好。如果儿子在场的话呢，我就会跟太太说，等到我们睡觉前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们再来谈。
啊，你怕这样在儿子面前奶奶被数落会影响他们的关系是吗？
当然了。
你们会不会在儿子面前因为教养的方式问题而争吵呢？
我们尽量不会这样做的。
那有什么影响呢？
因为孩子年纪还小的时候不懂得分辨谁是谁非，那就不知道要怎样做才对，要跟着爸爸呢还是跟着妈妈的教导呢，这样呢就会觉得无所适从的。所以教养的问题还是和太太私下讨论比较好。
我之前有个朋友呢跟太太的感情不好，当中呢还有第三者的出现，两个人呢因为这样呢常常的吵架，后来还离婚了。他读小学的女儿呢就看着整个过程，哎，现在他读中学了，人也变得很反叛，也不愿意见他的爸爸了。
我觉得呢，有了孩子以后要担起做父母的责任，做起事情来不可以太冲动或者太随意，要多从子女的角度来出发，因为我们把他们带到世界来就要好好的教养他们呢。
不过呢，我觉得有了孩子之后呢，跟太太的摩擦与争执其实多了不少啊。
这是很正常的，有了孩子以后呢，其实生活呢常常会有变化的，夫妻两人成长的背景呢又不一样，性格和处理的方式呢也是不同。如果只是说哪一个对哪一个错，或者说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自然就会有摩擦的。
但摩擦解决不了呢就吵架了，吵过不停，那就会影响关系啊。哎，虽然我只是当了两年的爸爸，这些东西我都经历过了。
太太作为女性照顾的事情一定比作为男性的爸爸好，如果有做得不满意的，太太就拒绝自己去帮手，其实也会很气馁的，觉得太太不欣赏自己的付出啊。
坦白的说，我也很怕跟太太吵架的，吵多了就不出声了，但心里还是有气的。有时候啊，小小的东西也会激发我的情绪的。
我第二个儿子出生以后，我的太太就因为这些向她的朋友来诉苦，她的朋友就跟她说，如果想丈夫乐意参与，就要多肯定和接纳他，就是肯定他的付出，肯定他跟自己是不同的，然后尊重和接纳他，明白他的心情，千万不要打击丈夫的信心。
其实啊，我们这些做丈夫的也要这样对待我们的太太，那太太自然也不会埋怨呢。
我觉得夫妻同心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同意。
小新哥，不如我们一起来为这件事祷告。
好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建立家庭，家庭和睦，相亲相爱，孩子在和睦快乐的环境当中长大，也是我们的心愿。求你来帮助我们，在面对改变和分歧的时候，夫妻同心来到你的面前去寻求方法和出路，彼此配搭，互补不足，同心面对挑战，夫妻的关系也因此越来越近。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们。
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 世界不一样。你爱我，是天赋爱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不是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
你做得到，
你很重要，
把妙计实践出来，
你会发现当爸的乐趣。
空中辅导与您同行。
唉，这条教养小孩的路，我不懂怎样走下去了。
你别放弃，我这里有个地图导航系统，
我们一起跟着走吧。
黄家言老师，
黄家乐牧师，
与你一起看亲子新闻，
讨论育儿方式，
齐来安装
教养导航。
姊妹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教养导航，我是黄家言老师，在我身边继续是我的丈夫黄家乐牧师在这。
Hello， 大家好。
我们非常高兴可以继续在教养导航里面跟大家了一同看一下呢世界各地的有趣的教养新闻，一起讨论，一起分享，
一起学习。
对，一起学习。我们自己也在学吧，
对，
因为我们的孩子最近已经11岁了，
对啊，快11岁了，
对啊，我们自己也觉得真的是很感恩，因为我跟牧师一直很忙碌的去帮助其他人，自己孩子有时候呢，也真的是靠神很多恩典，我们看着他一路成长啊，他已经比我高了，他身材跟牧师很相似，
比较强壮的，
强壮一点啊，
对，
所以说呢，其实教养孩子呀，是要帮助他全人发展的，不单单是要喂养他吃东西，还要帮助他了在其他东西也要成长。今天呢，我们呢这样的一个新闻呢，就关于智商的，就是因为呢那个主人公啊，他是一个呢 IQ140的这个男孩，就是说他是一个天才呀。
对，
这个是在我们中国的一个新闻来的。最近呢有这个报道，有一个智商140的男孩，13岁他就已经读硕士，16岁读博士，连接打破了中国年龄最小的大学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的记录。当时呢也受到了广泛的报道，就被誉为神童天才的。如果大家听了他的学历的时候，应该会猜想啊，他的未来应该是非常好吧？
对，
应该找到
有成就的人。
对呀、啊，应该是找到好工作吧？他现在已经28岁了。
哦、OK。
那牧师，你猜他现在28岁的光景是如何呢？
应该现在他应该是，真的应该是蛮厉害的，蛮有成就的人了、啊，在工作上
应该是高层吧？
对，应该是啊，
这是
高层啊，
中高层。
对。
但是啊，事实上呢，我告诉你哦，他呢现在28。虽然也曾经担任过这个教师，可是现在他没有固定的工作的。他现在呢，父母还要每3个月他就会打来10000块给他。每一天呢、靠着父母给他的钱来过活的，银行卡呢只剩下几千块而已。那有记者呢就去追访他们，因为他们想要知道这个天才以前这么厉害，现在怎么样啊？
对啊，怎么？
哎呀，当发现了现在生活怎么这样的时候呢，这个神童啊，就告诉他，哎，我现在很满意啊，我的生活至少我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过活，就是说他现在都躺平了，不用去找工作了。他还说啊，如果我有什么需要我就打给我爸就行了。他跟他父母是有一个过节，他以前为什么要把那个博士读完，他的交换条件就是他要他父母在北京买一套房给他，他才愿意答应要把那个博士读完。那结果他的父母呢就骗他，就说，哎，我房已经买了，你快读完博士吧。那他就花了差不多8年的时间他才读完这个博士。但是呢，原来他发现那个房原来是租的，
不
是买
的，
那个父母是骗他。然后呢，他现在就连那个房都没了，那所以他就觉得父母欠我的，所以我现在就躺平啦，我现在就问他们拿钱生活就行了。如果当时父母买了房，现在也应该值10000万了吧，他就这样跟那个记者说。结果这新闻一出来的时候呢，很多的网民啊都觉得，哎呀，馋了馋了。当时他孩子的决定呢，很多都是父母来帮他来选的，所以呢这个博士生现在完全躺平了。
对，躺平了。
哎呀，牧师你听了之后有什么感受啊？
我当然是觉得很可惜啦， 他肯定是一个可以很有成就的人。当然在圣经的教导里面，就是不是说
圣经的教导吧、
啊、对对，不是说你的人一定要在地上有什么很高的成就啊，这个是世界的给我们的一些标准啊。但是自己也觉得有点浪费了，就是神给他这么高的这个智慧 IQ， 其实他可以为国家、为社会、为自己、为家庭可以贡献很多力量，贡献他的智慧，但是我就觉得很浪费了。我也很羡慕他了，可以有这么高的 IQ 啊。他的父母也是在教养上就是出了点问题了。再举个例子，是他骗他啊，你不是单单啊帮他骗他啊读完一个博士高的学历啦啊，其实你还是要教他回归社会。当你长大以后啊，你怎么去工作，你人生的态度啊，就是很多东西看起来他好像没有教他的。
但是对于这个28岁的天才博士生啊，他觉得自己不是沦落的，他还觉得自己的选择很有道理。反而我觉得是错误，
价值观是非常错误。
对
呀、
啊，就错了，因为他觉得我以前这么努力读书，都是父母逼我什么时候要读什么什么什么，都是他们安排的。我从来没有给自己要求过一样东西，我只是要求他买房，结果他们还骗我，所以是他们欠我的。他说是公平协议啊，他说他躺平呢是公平的。
我们是要慢慢的给他多一点空间，我们是要启发他。帮助他，不是要
他、
啊、还要逼他，还把他当4岁、5岁、6岁的小孩子要管他，跟我的思想，他越来越大，就是你要给他越来越多空间的。
可是你说这个空间呢，要小心呢。
对， 对，
我们这个是需要在他小的时候。
对，
我们经常说3岁定80是有智慧的一句话。为什么我们可以在他10几岁的时候给他空间？是因为我们必须要确保这个孩子在他这个阶段之前，他是必须要有安全感。3岁之后呢？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的教导，当他有这个基础之后，在他这个青少年期呢，我们才可以给他适当的空间。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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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有一些家长呢，就是有一点点偏差了，以为说他现在大了，我什么都不管了，就给他空间，让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这个是极端的思想，因为他在那个前提是他必须要有一个基础。很多家长就是忽略了基础，然后就放任。结果呢，有很多时候就变成一个极端，这个要小心的。所以牧师刚刚说的那个，当然是最好你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进程，不过千万不要忽略了前面。像刚刚我们说，虽然这个主人公啊智商他140，可是我发觉啊，他的父母只专注于他的 IQ 的发展，可是在新闻里面没有看到他有其他的东西帮助他成长，譬如 EQ， 我们说这个情绪智商没有，结果呢，他就会觉得很偏差了，就哎呀，公平嘛，我现在就是要他们还给我啊，这个就是他的思想是幼稚的，觉得自己吃亏，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没有成熟的这个孩子心呢。
我们现在常常讲的是高分。他在学校是很高
分，可是呢，
但是他是低能，
低的智能
、
啊、
还有
低的智能、
啊、他的 EQ 啊什么其他地方都是没有发展。
对呀、
啊，就是我们孩子啊，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孩子，我们从小就是带他去教会啦，不单单去教会学习啦，还有就是带他们去、做一些志工，去探访社区的老人家，一些基层的家庭啊。他在教会也是当敬拜队啊，就是不单单去服侍神，还有就是在过程里面他要学习跟其他人去合作，这个合作的过程来训练到他跟其他人怎么去建立关系，
对，
怎么去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鼓励，这些方面也是我们要发展一个孩子的，不单单在读书方面。
是啊，就好像圣经里面路加福音2:52，虽然很短的一节经文、可是一直以来呢，很多基督徒都以这个耶稣成长的一句话做一个榜样。2:52，他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同增长。 就说他不是只有 IQ， 不是只有身材，神和人喜爱他的心，其实这一句已经包含了智商，这个情绪智商，人际关系，还有是那个逆境怎么去处理。当你跟人有这个挑战啊，如果说遇上问题时候要怎么解决啊，其实在这一句里面都已经包括了，他都有增长的，
是一个全人的成长，
是一个全人成长。
对，
所以从这个新闻里面呢，我们有一些反思，就是呢，各位家长们千万就不要只看重你孩子的成绩，我们孩子发展就是要全面的，情绪智商了更重要，这个是我们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的。祝福大家今天听到了这个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在教养孩子的上面呢有更好的一个方向。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拜拜。
从缅甸有一位我们的听众打电话进来了，任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朱师母，我是任弟兄。我到缅甸，我参加一个宣教的团体，到缅甸这边很穷很穷的地方做一些教学的工作。
这边佛教国家吧，
对，
他这边也有信耶稣的，也有教会。我们这个学校现在有50多个学生，2个老师。然后他这边最主要的就是由于交通不方便，很贫穷。他们这边山那边的孩子看起来是很可怜的，他们好像是没有什么盼望给人的感觉，好像一直在深山里边，都是少数民族的，他们学汉语，有的是懂一点，有的不懂。我也一直在寻求神的带领，我就走出来。
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声音在牵引到我的心。
知道你读过神学，然后呢你也在教会里面想找一个合适的服侍，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有为你祷告，你来电话你说你加入了这个宣教的工作，到缅甸那里去教那里的孩子中文。
是的，教语文也教数学，基本的一些基础知识。
是用普通话教对不对？
对对，普通话。这孩子现在他们有的能够写，上课的话他们对汉语的一些理解很模糊，但是你跟他交流有的时间他懂，当地的人很多都会讲汉语，会用汉语交流，有很多佤族啊、景颇族啊，很多少数，因为我们在那个教堂聚会，他有要说2-3种语言才能听懂，有的人就听不了2-3种语言，有说景颇语，有说佤语，有说拉祜语，还有汉语的，反正就那样。
是是是是，
他这边就是孩子都是手也不洗，就很脏，穿衣服可能都是外边送过来的衣服，他们住的那个房子都是用那个湿棉瓦，还有那个原始社会那个房子，有的地方没电，有的地方还有电，但我们这学校还有电。
所以这些学校有电，但是这些孩子的家里面都没有电呢。
家里都没有电，他们这边可能属于是亚热带气候，也不是很冷嘛，所以他们住的房子很简陋，我看他们吃饭啊什么的没有菜，不是他们都在山上种这个稻子，反正给人感觉就是没有什么物质上的享受。
这一次跟你通电话能够稍微多一点的理解当地你们那个地方的情况。那你现在已经去了多长时间了？
我上个月才来，刚到这里，刚到这里就已经开学了嘛，上课已经2天了，
所以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月。
不到一个月，不到一个月。有些因为不是很熟悉的同工嘛，有来自其他地方的，在一起配搭可能有些性格呀、各方面可能有点不太适应，懵的，觉得刚来可能有点压力，所以请你们为我祷告。
好，
谢谢。
好，他是弟兄对不对？
他是弟兄，弟兄。
需要点时间，要彼此的磨合。 从过去你读神学，一直到你出来服事做义工，一直到现在你加入这个宣教的服事，真的是看到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你，真的是我觉得为你感恩。
是的，是的。
我们要为你祷告，为你跟对方另外一个老师，很感恩的是那个老师也是基督徒，你们两个人能够一起去服事，帮助这些孩子，我觉得做教育的工作是最伟大的，因为你能够影响他的生命，所以为你祷告，也为那位老师祷告，希望神借助你们，让这一群少数民族的孩子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他就是最爱我们的那位神，我相信他们是需要
是
需要神的爱
啊。是的，
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门徒。
因为你现在过去还不到一个月，在这个适应的过程当中呢，求神给你额外的恩典，在你服侍，在你教育这些孩子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处的时候呢，你也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好吗？
好好，我会，如果有难处的话，我会通过邮件或者是电话吧。谢谢。
好的好的、
啊、
我们会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哈。
穿上全副的军装，为主打美好的仗，向前走不回头，虽流泪不退后，向前走不回头，虽流泪不退后，向前走不回头，虽流泪不退后，向前走不回头，虽流泪不退后。
我走在路上的背影，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江弟兄。
对对，你好。
哎，你好，江弟兄，我是黄嘉言老师。
啊，你好，你好。
你好啊，你还记得我吗？我们有连过线啊，是是是，对对对，因为呢，上次之后啊，好像还没有听到弟兄的消息，是吧？我们应该是有鼓励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的，你有没有发过过电邮？
但是在之前不有发过我那些圣贤辅导的那些，就是。广播嘛，我有些听，但是没有听完，是不是？
哦，你有听是吧？
对对对，但是没有全部听完。
哎，太好了，好啊。那你的意思是，上次跟我连过线之后，其实也收到我们的一些课程内容，是吗？
对对 对, 对。
啊，那现在你在听哪一方面的内容啊？
是听那个婚前辅导。
啊，太好了。
嗯,
那你自己听了一点点，你觉得怎么样啊？
我觉得还是感触很多的，因为可能自己对婚姻的认识可能还是有点不太够。 对，
是的，
以前总想着就是说到了年龄了，就该结婚就一定要结婚什么样的。然后怎么讲呢，现在结婚也是这样，可能是结婚因为本身自我认知还有这种习俗的话有一些冲突吧。本身就是如果说是按照世俗的去办婚姻的话，觉得其实当下的可能经济条件也不是特别好，就不允许就是说是那种大办的特办的去办一场婚姻。而且觉得就算是很隆重的一场婚礼，也解决不了就是说最终的一个婚姻关系的问题。
那上一次我们谈到你跟你的未婚妻的家人 那方面的意见好像有一点不合。现在的情况可以稍微讲一下，是还有你们还有沟通吗？就是的，女方的那个家人，她的一些想法跟你说不一样，是哪一方面不一样？
主要是婚礼上面的一些，一些等于说一些排场啊，或者是
哦，对，是不是对方想要一个很盛大的婚礼呀？
啊，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嗯，那你就有很大的这个经济压力。
对，不是说也不是说很大的经济压力吧，但是我觉得，婚礼的盛大，就是婚礼的隆重也是必要性的。但是怎么讲呢？但是如果流程过于繁琐，就是说很多东西本身，婚姻它本身就是一个，一个就是婚礼本身就是一个见证的方式，就像我们受洗一样，
对，
本身就是一个见证，就是说我们得救啊，或者是在主内蒙恩的一个见证方式。
嗯，
我的观念可能是没有必要那么隆重，因为这样的话，金钱花完了以后，可能还要背负一定的债务，对婚后的一些生活上面会有一些很大的影响。
嗯，的确是，
嗯，
你说你的，那你未婚妻她对于家人的要求，她有什么想法呢？
可能她的想法是偏向于她家人，我觉得结婚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嗯。
所以说，可能跟她沟通过这个问题，沟通过的问题，她也说了，没有必要太铺张，也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后面可能他的家人可能是还是比较在意这个东西，可能慢慢的他还是偏向于家人。
不过我想问你的未婚妻，他跟你是一同去准备这个婚礼的是吧？他应该清楚说你们的婚礼的这个预算有多少，这个他知道吗？
他并不清楚。他的意思还是听他的长辈的会比较多一点。他说这个婚礼还是按照长辈的习俗去办，可能是因为他的属灵可能没有那么深吧，或者怎么样。
嗯，
我跟他也说过这个问题。
对。
嗯，
我可以问多一点点，是对方那个长辈他要求要很比较隆重婚礼，他的你说很多繁琐的这些
对，
是传统信仰那一面吗？他们也信主还是不信主的？
他母亲是信主的。
信的。
对，
也是信，
也是才信不久。对，可能。
所以你说繁琐是哪一方面呢？是要做的那个，比如是酒席很多啊，或者是什么？
也不是酒席很多的问题，其实也相当于酒席很多的。像世俗上面就是你谈到结婚，可能要什么要认亲啊，要什么样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这种礼节要会很繁琐。
是弟兄自己你觉得很繁琐是吧？
对，我觉得很繁琐。
嗯，
但是可能未婚妻那边他觉得就是觉得对大家人的一种尊重啊，或者什么。
对，
是必须的。
是，的确是的。当一对新人大家在谈婚论嫁的时候呢，在这个婚礼上的安排，双方家人的这些的想法等等啊，也一定会有一些需要去调整的地方，就是一定会有这些不一样的想法的。那我想问一下您的家人呢，你的家人有没有什么意见？
我的家人是觉得，就是说两个人结婚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说他们的观点还是比较宽容的，就是最终呢还是现在是相当于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嘛，等于说是两个家庭共同为一个小家去付出的话，这样的话这个小家才会更加的幸福美满。他们的态度是这样。 但是从未婚妻家里面呢觉得，但是你要结婚的话，你要娶媳妇，这应该是你家付出，这应该是女方付出，这种这种观点很根深蒂固的那种想法，对，所以说这种就会有一些矛盾在里面，
对，也是在金钱上吧，主要那个矛盾就是对吗？
对，也是金钱上面，其实说的话，一个盛大的婚礼可能一办的话，可能几十万都能办掉。然后你的话，但是我就想到这几十万会对于婚后的一个生活品质啊什么东西都会有一个保障。如果说单纯的用婚礼去把消耗掉，这个其实我个人觉得可能意义并不是很大。
对。我是建议呢，弟兄啊，这个方面呢，因为是牵涉到这个你的建立家庭需要有一个准备嘛，就是因为弟兄，我听起来你的价值观想法是一个比较那个踏实，就是务实一点的那种，所以你会想到婚礼可以办的就是简单一点点，但是也不失那个。当然是认真啦，认真也简单，可是就留下一些资金呢，去当你小两口建立家庭的时候，你也需要用钱，这个是实用一点的。但是可能女方那边呢，就希望可以呢做一个比较浓重盛大一点的婚宴，可能要花多一点钱，他们就没有想的那么踏实。 对，是这个矛盾啊。
对，
可以。如果是在这个点了，当然建议弟兄你可以一边继续听这个我们的婚前辅导课程，也不要只有你一个的听，一定要跟你的未婚妻一同听，最好是这样子，对，他也同心听，大家有一个基础，对婚姻，特别是基督徒的婚姻，必须要有一个超过世上的那个标准的那个基础来，你们才会了解为什么我们要结婚啊。首先这个我们要对，我们要知道，所以现在可能矛盾点呢，并不是说在那个你们的信仰上，反而就是这些很实际的问题了。那么实际的问题当然就要朝着那个实际上的来商量了。所以你要跟你的未婚妻呢，我们通常会建议新人你们要一同去构思，就是说你们的婚礼大概那个预算是多少。这个呢，弟兄你真的要坦白跟你的未婚妻说，你现在有多少这个资源啊，你可以付出多少，这个是实际给他看，而不是让对方的家人觉得你没有，哎呀，不愿花钱啊什么的。对，
我没有那个意思，就不愿意花钱啊，说
对呀，
就想那种结婚一分钱都不花那种。
对呀，
没有这种。
对呀，
从来就没有这种想法。
是 对，因为我是觉得说，在这个部分啊，你们双方商量这些细节的时候呢，一定会出现很多大家的想法不一样，所以呢，你们现在很重要的是坦白、坦诚，还有呢是要大家都要有一个平安的一个情绪，因为很容易就是会当你们的价值观啊或者一些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很容易呢有一些情绪不好的人呐、就很容易在这个时候啊就会说，哎呀，那就不要结了。就是很快会掉进那个，哎呀，原来我们也是不是合得来嘛，就是很多有一些负面一点的这一种情绪出来。
对，
就会走到那个极端当中。
对，
是的，所以我反而是鼓励弟兄现在跟你未婚妻呢，你们要多在这方面，你们要一同祷告，就是像要求主的平安进入在你们的关系当中呢，在商量这个婚礼、准备婚礼当中，要用一个平心静气，我们说是要一个和平的一个情绪来面对每一样的事情。我们跟人沟通商讨，我们是要达成那个目标，那我怎么可以达成那个目标，又可以让双方的家人都觉得满意呢？就是有一些东西必须要放下， 有一些东西必须要去牺牲，有一些东西必须要去付出，那这些我们必须要了解。因为如果大家都不愿意放下，或者不愿意付出，或者不愿意牺牲某一些，你坚持某一些东西，那么就很容易呢，双方就会有冲突了。所以这个是沟通的艺术来的。对对对，
我也知道是
这样。对对对，特别弟兄，嗯，对。
现在的婚恋市场，可能女方那边确实比较强势。
嗯，对。
确实会有一些，
嗯。所以这一方面呢，你跟你的未婚妻就要好好的去，坦诚沟通，到底弟兄你有这个想法，你可以坦白跟你的未婚妻说，你刚刚跟我说的你希望可以做一个比较踏实一点，就是这一种的考量，然后让他知道您的想法是什么。
对，我知道我知道，我会在跟他，我也之前就跟他说过这个。
嗯，对对对，
可能说过以后他的家人可能就会像你说的，就像黄老师说的，他就说不停的说，女孩子结婚怎么能这么随便嘞？这样子
是啊，但是我要我要提醒你，弟兄啊，你跟你的未婚妻，你们建立家庭，就像圣经教导的，二人要成为一体嘛，我们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其实呢，这个经文背后啊，也是带给我们一个价值观，就是我们是独立的成年人。独立的成年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价值，已经我们知道什么对我们自己是好的，什么是不太好的，我们有这个成熟度啊去判断。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当你身边有很多声音，特别是来自家人的，好像你刚刚说，哎呀，女方的家人就会说，哎呀，怎么这么这样子呀？很多，我是希望你要跟你的未婚妻要学会一样事情，就是不要让这些声音影响了你们俩的决定。对，因为你会听到很多声音，那你就会觉得很大压力。但是这些声音对你们来说是不是一定是好的呢？不是的。
嗯，这一定是好的，对吧？
对呀、
啊。可是这些是这样的，因为什么东西，就是我跟我的未婚妻也是说的，我不是说，我没有说我没有拿出诚意什么东西。现在怎么讲呢？
对。
从物质上面，怎么讲呢？房子也买了，车子也买了。
嗯。
也就是一个婚礼的。
对。
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阻碍了，对。
是啊，所以你要做的其实也做得很好了，只是说你有你自己的，你也有你的想法跟你的价值。
对
对，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对呀、啊、对呀、啊，
就是可能就是未婚妻的想法，他的意志不够，就感觉他的意志可能不太接近。他跟我说的话，说完以后，然后家里人
对，所以你要鼓励你的，你要鼓励你未婚妻，他也有坚定，他也要坚定他自己跟你，因为他现在是跟你要同心，你们要同心，你们才可以呢，让你们的家人，双方的家人都知道，哎呀，是啊。我的儿子跟我的女儿已经长大了，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了。啊，这个你要鼓励你的未婚妻也要跟你同心，这样子你们才可以呢，脱离呀、啊，我们说是脱离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一些影响。你明白吗？嗯，对呀、啊，
对
呀、啊，是的，是的。所以这方面就希望弟兄你跟未婚妻。当你们听我们空中辅导婚前辅导的这些的教导之后，你们可以呢一同祷告，求主帮助你们来好好的去规划你们的家庭，你们希望你们将来的家庭的愿景是什么。我们其实也会鼓励弟兄姊妹可以想一下，然后呢写下一个我们说是婚姻的一个我们的目标吧，就是你们共同的一个目标。我希望我的家庭是一个怎么样的家庭，是一个荣耀神的家庭，和睦的家庭，这些也可以写下来。那怎么样去达成这些目标呢？那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就要 规划了啊，我要和谐，我要荣耀主，那么我就要按着圣经的教导来做好每一个决定。嗯，也要健康的去合理的我们就听，不合理的我们就去表达。哎，我们谢谢你的建议，但是我们会有自己的一些决定的，谢谢你。就是这样子，就跟家人好好的沟通，也让他们也知道你尊重他们，可是也不一定要完全跟着他们的思想去走啊，这个是需要学的。嗯，对，
嗯，好，
是啊。好啊，弟兄，很感恩今天跟你有这个聊天，我们也可以多了解一下你的状况。那我就鼓励你继续听啊，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再拨打热线跟我们联系，我们也会继续跟进你的情况的，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
嗯，好啊，好啊，谢谢，谢谢弟兄，祝福你，谢谢江弟兄的电话。
世界因爱而美丽，家庭因爱而和谐。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有爱的屋子叫家，没有爱的屋子叫房子。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感谢主，今天我们的空中辅导节目内容很精彩，来到了这里了，是为我们听众的需要来祷告的时候。今天很高兴可以跟江弟兄通电话，知道他现在呢正在跟他的女朋友谈婚论嫁的阶段，只是呢因为大家呢女方的家人呢他们的想法跟弟兄有不一样，现在弟兄在准备这婚宴的时候呢就有一些的压力。我们在这继续为弟兄来祷告，希望他跟姊妹两人都有同一个价值观，大家可以多坦白沟通，而且呢面对家人一些不合理的意见，不要那么容易动摇，要学习独立，要懂得以平稳的情绪和态度应对他的家人。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听到江弟兄他心中的想法，我们特别为他和他的准备婚礼所有的需要来祷告。当中最重要的并不是资源的问题，反而就是求你赐下平安，求你赐下呢一颗平稳的心，让他有一个平稳的情绪，和他的未婚妻一同的来商量，一同的面对在筹备婚姻当中要面对大大小小的很复杂的，或者呢是一些自己觉得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特别求你让他们俩在这个时候要更加的同心，一同的为自己的未来来祷告，有一个愿景，想要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化的家庭。同时呢他们彼此呢在一同听我们节目一些关于婚姻辅导的课程的时候，也真是用心的来学习。主啊，我们谢谢你让弟兄有这个机会同心的为他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明天空中辅导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